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6月24号就创刊26年坚定支持民主的《香港苹果日报》在中共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以港版国安法打压之下被迫停刊事件发表声明。拜登总统在声明当中表示，对于香港以及全世界的媒体自由来讲，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北京加紧镇压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苹果日报》这个香港极需要的独立新闻堡垒现时已经停刊，通过逮捕、威胁以及强行推动惩治言论自由的国家安全法，北京执意行使他的权力，压迫独立媒体以及压制反对意见。独立媒体在有活力以及繁荣的社会当中发挥着宝贵的作用，记者的真理的传播者，他们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且保持信息的自由流动。现时香港以及世界上民主受到威胁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样做。北京必须要停止针对独立媒体的行动，释放被拘留的记者以及媒体管理人员。新闻工作不是一种犯罪，香港人民有权享有媒体自由。与此相反，北京正在剥夺基本自由，并且攻击香港的自治以及民主机构和程序，不符合它的国际义务。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和所有为人民应得的基本自由企出来的人。美国两名重量级参议员呼吁拜登总统根据他们起草的一项法案所赋予的权力，对那些迫使《香港苹果日报》停刊的人实施制裁，这个表明外国银行亦都会受到牵连。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共和党籍资深委员陶米以及是民主党籍委员范荷伦在信里面提到路透社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该个报道话，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家超致函《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是汇丰控股和花旗银行的分支机构，声称如果这些银行如果继续和黎智英有账户的往来，将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刑期。而路透社所提到的参议员信函当中提到，银行看来已经是照办。该报表示，这个星期的较早时候，大约有500名的警察突袭《苹果日报》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他的高管。香港保安局随后命令《苹果日报》的银行冻结该报的资产，直接导致他们关闭。两名参议员表示，他们去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确认，实质上导致香港人民无法享受集会、言论、新闻自由以及独立自治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他们是敦促政府立即全面执行香港自治法。香港政府在星期五宣布，中国政府批准现年63岁的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替张建宗出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同时宣布任命现年55岁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任保安局局长，而现年55岁的副警务处长萧泽言接任警务处处长职务。李家超在2010年担任警务处副处长，2012年获委任为是保安局副局长，他在2017年林郑月娥担任特首之后出任保安局长的职务。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特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由乱变治，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结束了混乱以及破坏的时期，展开了建设和有效治理的新篇章。政府会努力做好有效施政，以坚定的意志落实和执行有利经济以及民生的措施。他是自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中国统治以来，政府安全部门的前警官第一次在政府当中担任仅次于特首的最高职务。其他的前任的政务司司长拥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决策专业意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在香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三位新上任的官员与他是并肩作战，他是有信心他们会本着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邓炳强现年55岁，他和李家超在去年8月因为港版国安法颁布后破坏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而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11名香港和中国官员之一。在6月25号星期五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导致 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最早于2019年10月开始在中国传播，比在中部城市武汉发现第一宗病例早两个月。根据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的杂志上面的一篇论文，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保护科学的方法，估计新型冠状病毒在2019年10月初至11月中旬首次出现。路透社的报道说，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该个病毒最有可能出现的日期是2019年11月17号，而到2020年的1月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在全球传播。中国官方发布的首宗新型冠状病毒发生在2019年12月，该个病例被认为是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不过一些早期病例与华南是未有已知的关联，这个意味着导致该病的病毒在进入华南海鲜市场之前就已经传播。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立研究院亦都证实研究当中使用的样本是在2020年的3月提交给序列读取档案，后来应中国调查人员的要求删除，他们表示将会更新样本并且提交给另一局的档案。批评人士说，删除样本进一步证明中国在试图掩盖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美国两党就基础设施法案达成的协议表明美国民主能够办事。拜登总统表示，这项协议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他们的国家能够正常运作，交付成果，作出意义重大的事情。
We're in a race with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the 21st century.
拜登说，我们正在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一场赢得21世纪的赛跑，他们并没有等着我们，他们正在向各个领域投资数百亿美元。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官员表示，他们不知道一座12层海滨共有的公寓大楼星期四凌晨出现部分倒塌的原因。出事的地点位于迈阿密北边的一座城镇，这种事件导致了至少一个人死亡，至少是99人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五年任期剩翻最後一年，管治班子星期五再有人事變動，多次引用港版國安法大搜捕，民主派人士凍結一傳媒集團營運資金，導致《蘋果日報》停刊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出任政務司司長，成為首位警察出身官員升任公務員之首。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將會升任保安局局長，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蕭澤怡升任警務處長，新任命即時生效。有學者批評民望極低的李家超升任公務員之首完全背離民意，亦都有民間團體憂慮今次武官治港的格局反映北京以鐵腕強勢管治。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任期剩低只有一年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管治班子繼去年四月出現五個政策局的人事異動之後，星期五即是6月25號再有高層人事重組。中國國務院星期五公布，根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星期三即是6月23號決定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為政務司司長，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副处长括弧行动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同时免去现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职务，新任命即时生效。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之后，接近一年来，李家超多次引用国安法大搜捕民主派人士。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17号，更加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一传媒集团营运资金，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编采人员，导致苹果日报星期四即是6月24号停刊。63岁的李家超1997年加入警队，2010年获委任为警务处副处长括弧管理。 2012年获委任为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获委任为保安局局长，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警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目前更加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打破历任政务司司长多数由政务主任升迁，并且涉足多个政府部门的通才传统。56岁的邓炳强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升任为警务处处长，以强硬姿态应对当时的激进街头示威，担任警务处处长只有一年几，获升任为保安局局长。有香港传媒形容今次的新任命是警察政府。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今次新任命的李家超、邓炳强，连同去年四月由入境处处长升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同埋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林郑月娥核心管治团队当中，多达四个人都是纪律部队出身。林郑月娥星期五朝头早率领李家超、邓炳强和萧泽颐会见传媒，被问及首次有警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多次强调任命是用人为才。
政务司司长这个职位也都曾经是以有商人背景，也都加入过问责团队的唐英年先生来做，所以我觉得都是用人为才。尤其是在这个政治问责制之下，他本意就是用人为才，是不会再是很计较究竟这个有才干的人是来自什么的背景，包括是在政府内或者政府外。所以今次的情况呢也都是用人为才，更无何况说呢，就李家超根本是长期都是在政府服務接近差不多40年服務了的官員來，亦都在政治問責團隊亦都擔任過重要的位置。
林郑月娥又表示，香港政府一共有七支纪律部队和相关机构，有70,000名公务员，占整体超过170,000公务员的40%以上都是来自保安系统。所以他认为李家超过去四年担任保安局局长，统领纪律部队，应该有能力去统筹和协调整个政府的不同政策局。这次记者会刚刚好是《苹果日报》停刊之后的第二日，有记者问及林郑月娥有什么说话想同超过800名失业的一传媒员工和购买100,000份《苹果日报》停刊号的读者讲，以及今次记者会没有了《苹果日报》记者的心情是怎样。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所有特区政府做的工作都是依法办事。她强调今次处理的是一个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们不是打击新闻的自由，但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机构是一个传媒的机构，不会因为有个传媒机构的挡箭牌就是可以免于法律的惩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掌握的。同样地，由于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检控，进而被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令到他作为一间公司好，一个机构好，而产生了一些雇员出现的问题，那我们只能够是用香港的劳工政策、劳工的条例来做去处理。
林郑月娥又表示，她留意到有外媒不断抹黑今次港府采取的执法行动，尝试淡化今次的事件。她反复强调事件无关新闻自由。
我亦都留意到咧，外媒咧不断咁抹黑我哋今次采取嘅执法嘅行动，但系每一次嘅抹黑咧，都系尝试系去将呢件事系淡化。淡化成為只是一個記者和一個外國人的交談，淡化成為只是 journalism， 恐怕這件事不是一個新聞報導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新聞自由的問題。無論是在香港的人權法案，或者是基本法，或者是國安法的第四條，都是很清晰明確地說明 在維護家庭的同時，我們是會是維護香港市民擁有依法享有的自由。
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一年以來，除了《蘋果日報》被迫停刊，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也都面臨被取締，過往連續17年申請舉辦七一大遊行的民陣，今年由於被警方定性為沒有註冊社團，加上召集人陳浩桓因為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被判監禁，今年首次不舉辦七一遊行。三个民主派组织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连的代表星期五向警方申请举办下星期四的七一大游行，以坚守民间社会、抵抗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为主题。他们表示要承接民阵的传统，并且高呼口号，呼吁港人继续参与七一游行，上街发声。
坚守民间社会，
坚守民间社会，
抵抗政治打压，
抵抗政治打压，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坚守民间社会，
坚守民间社会，
抵抗政治打压，
抵抗政治打压，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守护大屿联盟成员谢世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林郑月娥管治班子的新任命出现无官治港的格局，令到很多香港人担心。不过他认为新班子更加应该批准民间团体举办七一游行。
今日一个咁嘅叫冇警治、冇官治港呢个咁嘅即系格局咧，其实都系令到香港人都好多嘅担心嘅。咁不過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整個香港，即係由即係即係呢個叫做咩？即係佢哋嗰個嘅國安法啊，又或者而家嗰個整個即係冇官治港嘅咁嘅格局咧，其實政府仲要怕啲乜嘢？市民用一個和平表達聲嘅訴求，過去十幾年就係、是、七一遊行嗰種和平表達嘅形式，連呢啲嘅方式佢都接受唔到嘅話咧，其實呢個香港即係已經。完全是即係被滅聲咯。如果佢今次都唔能夠去批准嘅話，所以我覺得咁佢已經大權在握嘅情況底下，都咁都對自己咁冇信心咧。咁我呢個只係反映政府嘅虛怯嘅啫。
記者問及李家超擔任保安局局長以嚟，民望處於極低水平。警隊亦都係各個紀律部隊當中民望最低，但係鄧炳強獲升任為保安局局長，會唔會擔心北京主導嘅呢一次人事任命唔理會香港人嘅民意，甚至可能出現鐵腕治港，對民間社會發聲進一步壓制？謝世傑回應表示，今次港府高層的人事任命反映北京以鐵腕強勢管治的姿態，與香港市民的期望有強烈的落差，但是他認為香港人不應該放棄和平理性表達訴求的權利。
整個的領導的班子和香港市民的期望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落差、所以這個就是我想成林鄭已經根本就是根本就而家係只係一個妹仔嚟嘅啫，佢根本都唔係佢嘅話事。如果北京政府而家佢擺出一個咁強勢嘅姿態去即係管治香港，咁我諗佢似乎係即係繼續係會係實施一啲所謂嘅鐵腕嘅政策。不過我覺得即係香港市民，如果我哋自己都係即係好和平理性地表達自己嘅訴求，我就唔覺得即係對於呢啲咁嘅即係鐵腕咧。有啲咩特別嘅懼怕咧？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是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主事官员，民望极低。过去两年不断有市民要求李家超问责落台，今次反而获升任为公务员之首，他认为完全是背离民意。他形容今次是中国官场的逆淘汰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要求针对新冠病毒展开溯源调查的呼声日益高涨，一班由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所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预计下个礼拜将会召开听证会，将就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各种理论和讲法邀请专家作证。此外，有共和党领袖称已经将溯源追查重点聚焦在武汉病毒所和人民解放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报道。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6月23号星期三率领党内领导层成员举行记者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采取行动，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向北京问责。来自加州的麦卡锡指出，截至6月，新冠疫情导致60多万美国人死亡，全球死亡的人数高达380万人。麦卡锡表示，他们需要为美国人民提供一条道路，让美国人能够为他们亲人失去的生命直接要求中国政府负责，那些的生命是因为中国的谎言而丧生。麦卡锡在记者会上说，他们是要限制签证，没错，他们是还要施加制裁，这样他们才会为他们所谓的感到是疼痛。麦卡锡星期一致函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个由八个支柱组成的计划，目的是为在新冠疫情的真相掩盖以及在溯源问题上向北京救责。其中内容包括对参与掩盖疫情的相关人员施加制裁。这八大的支柱分别包括解密同新冠起源有关的情报，禁止在中国或者是中国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禁止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这些恶意外国政府提供资金，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并且对美国的医学研究机构进行反间谍调查，以确定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北韩政府对这些机构的渗透的程度，继续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对那些在中国并且与中共、世卫组织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有关联的故意参与掩盖的新冠疫情的人实施经济制裁，以及是签证，以及是入境的限制，放弃中国的主权豁免，使到美国受害者可以向中共进行索赔，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地点从北京移师其他的地方。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在记者会上发言，呼吁国会必须要深入全面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斯卡利斯说，过去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浮上台面，显示病毒的起源很有可能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共和党人不会再继续无所作为。他紧接着说，众议院共和党人不会对此好整以下地坐在这里等待，他们将会持续要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核责所属的范围之内召开正式的听证会。斯卡利斯表示，同时他们亦都宣布成立一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的委员会，共和党人将会在下个星期就新冠病毒起源召开听证会。他说，他们已经邀请了多位顶尖的科学家作证，有些是已经答应出席，他是希望最终全部都能够来，将继续邀请曾经针对不同层面的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同僚出席作证。据美国之音了解，这个新冠病毒特别小组委员会由众议院共和党人发起和组成，有关新冠溯源的听证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举行。该个小组委员会的幕僚向美国之音透露，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众议员将会出席作证。同时，作为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麦考尔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这个世界需要知道真相，正如大家所讲的，需要让中国为此而承担责任，如果他们不能够这样做，谁会呢？麦考尔议员就是这样说。由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去年9月底曾经公布一份新冠溯源报告，内容提到了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可能性。麦考尔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报告里面大家是保留了病毒来自于武汉一个四级的生物实验室的可能性，不能够是将这些照点都连接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估计他可能是从实验室里面流出来，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不断地出现。
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强调，武汉实验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是他最关注的议题。麦考尔表示，调查的要素之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实验室的存在，为什么军队在2017年就出现在该处，还有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做些什么事，他们是否有违反生化战训练的规定，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习近平主席不公开实验室配合调查，他担心他们永远都不能够知道答案。麦考尔仲指出，国家后来一一发现武汉实验室有针对新冠病毒进行基因操纵的病毒研究，即是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的研究。麦考尔质疑，为什么中国隐瞒了世界这么多的未解之谜？不过麦考尔并没有说明他是否相信病毒只是一般实验室意外泄露，亦或是与中国的生化实验是有关。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共和党领导层同时呼吁以佩洛西为首的国会民主党人加入病毒溯源工作调查，另一方面严厉批评民主党人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两党合作。麦卡锡在记者会上质问，为什么佩洛西议长要帮中国掩盖他们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的角色，特别是日子每日这样过去，就让国家越来越难取得所有可取得的事实。亦都他们知道有些美国科学家有同那个武汉实验室有往来，他们一起争取那些资料，一起将事实公诸于世，一起让事情变得透明，所以他们最终才能够问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贝尔在麦卡锡召开记者会后发表书面声明，强硬回击共和党人的批评和呼声，并且将批评矛头指向前任总统特朗普。贝尔在声明当中说，当特朗普对中国在新冠病毒处理不善的做法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他们的努力和透明进行称赞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默不作声。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国人民要感谢拜登总统以及民主党人带给他们度过了这场大流行病，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疫苗，并且重建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烈日华华盛顿报道。
針對中國外交部敦促加拿大政府對最近在加拿大一所天主教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215名原住民兒童遺骸的事件進行調查一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作出強烈的回應，他抨擊中共拒不承認中國存在人權問題，一直否認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區發生踐踏人權的現象。杜魯多在渥太華對傳媒表示，民族和解進程是漫長的，但是我們正在這個進程中前進。杜魯多指出，中國甚至根本就不承認這個問題，這個是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根本不同。他強調，這個就是為什麼加拿大人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在這裡為好像維吾爾族這樣面對一個不承認現實的政府，而且又不能夠為自己發聲的人仗義執言的原因。赵立坚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讽刺加拿大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他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要反省自身的人权劣迹。赵立坚说，加拿大无视自身的人权问题而指责中国，暴露了加拿大政府的虚伪。5月28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一个原住民社区发表声明，称在当地一间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了215具埋在地下的兒童遺骸。這些遺骸的發現是在加拿大政府支持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長期努力下獲得的。杜魯多在回應中國官方批評時問到，中國的真相和和解委員會在哪裡呢？中國的真相究竟在哪裡呢？加拿大文化遺產部宣布，全國所有聯邦政府的建築物和場所的國旗下降半旗。杜魯多在推特上表示，為了悼念這些不幸的兒童，他要求議會和所有聯邦大樓國旗下降半旗。在中國外交部發出批評加拿大言論的前一日，加拿大代表包括加拿大在內的41個國家聯名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派人進入新疆區壓營，了解那裡發生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個動作再次深深地激怒了北京政府。 自從2018年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中國科技公司華為高層管理孟晚舟之後，加中關係急劇惡化，作為報復，中國逮捕了兩名的加拿大公民。彭博新聞社說，杜魯多的這番評論很可能會使到兩國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加拿大議會在今年較早時候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實施迫害構成了種族滅絕行為。加拿大等41個國家在星期二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一份聯合聲明。加拿大駐日內亞的聯合國大使諾頓在發表這份聲明時強調說，徹底了解這個人權狀況是十分迫切的。他說，可信的報告顯示新疆有100多萬人遭到任意拘禁，那裡廣泛存在著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不成比例的監控，維吾爾人的基本自由和維吾爾族文化受到各種的限制。諾頓還指出，還有報告顯示新疆存在酷刑或者殘忍的行為，存在非人道和侮辱人格的行為或懲罰，存在強迫節育、性暴力和性別暴力，以及當局強迫將細路仔和他們的父母分離開來的現象。諾頓代表這個國家聯盟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允許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內的獨立觀察員自由進入新疆了解真相。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茨萊特在人權理事會星期一開會的時候亦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他說，我繼續同中國就訪問形式進行討論，包括有意義地進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希望在今年能夠實現，尤其是繼續有報道指出存在著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北京在維吾爾族少數民族遭受系統性迫害問題上的講法發生過多次的變化，起初是堅決否認，後來又說那些所謂的拘押營是職業培訓中心，但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共再次辯解說職業培訓中心是為了反恐需要而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從思想上剷除維吾爾人的極端主義，防止恐怖襲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日前表示，如果中國對國際社會要求進一步調查新冠病毒源頭拒不合作，北京將會面臨國際孤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繼18位世界著名生物學家質疑世衛組織調查團作出的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的結論之後，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情報系統針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歐盟以及七國集團峰會公佈所支持美國推動新一輪疫情溯源的努力，並且敦促中國給予研究人員完全的准入和配合。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分人趙立堅憤怒反駁武漢實驗室洩漏的陰謀論，並且一如既往地要求美國接受疫情源頭的國際調查。國際社會普遍要求調查武漢實驗室洩漏的壓力倍增，中國如何應對？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衛生中心主任紀俊輝分析，世界不賣帳原因多而且是複雜，首先是中國政府的不配合，其次是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的聲明引導了公眾的注意力。
首先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去的這個調查團，他们没有能够。
紀俊輝表示，首先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取得的這個調查團，他们未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有很多他们想见的东西是见不到，想要看的一些研究数据看不到，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去中国调查的时候未有得到充分的合作。因为这一点，他们回回来的时候里面亦都有代表着单独对媒体表示说对这个的调查不是很满意。因为很多想看的东西是看不到，所以虽然中国宣称这个调查已经完成，但是就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大多数国家来看，这个调查并未有完成。现时会重启调查还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去年2月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非常之有名的一些的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篇的声明，有18位的国际学者共同签名的，要求大家不要往病毒是人造的这个方向去测，希望大家尊重科学，能够朝着病毒是自然发展的方向去查。 因为柳叶都是有好有影响力的医学期刊，这个声明一出来，相当大的程度使到很多个学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就不太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再加上去年美国是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时候，特朗普亦都否认有这个的疫情，头三个月他们否认了这个的疫情，使到美国失去了黄金时间，就是要控制疫情的时间，因为他否认疫情使到在国际上的信誉是很低。特朗普一再指责这个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为他之前的发言他的信誉不好，连带病毒有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指责就不受重视。因此整个去年大部分的时间在学术界、政治界、政策界，大家都倾向这个病毒是自然发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评论，按照习近平在中国调动的资源的能力以及中国的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中国政府大概已经知道源头发生在什么的地方。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就疫情源头的调查完成对中国的孤立仍然是未知，但是这个调查会在孤立中国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只要你说调查源头，甚至没有说在中国调查源头，就会得罪中共。
杨建利表示，只要你话调查源头，甚至系冇响中国话调查源头，就会得罪中国。大家记得响去年澳大利亚点样得罪中国，就系因为澳大利亚系西方第一个提出调查源头嘅国家，然后从此就得罪咗。现时唔能够提调查源头嘅事情，所以呢一切表现已经系令到国际社会睇到中国政府在里面做了一些不单只是一个开始掩盖疫情误导国际社会，而且在调查源头方面设置各种的障碍。所以中国现时在各种负面印象由于疫情原因急剧下降。沙利文所讲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阻止国际社会对源头进行调查，中国将会是被国际社会孤立，这个既是恐吓亦都是一种的事实，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将中国孤立起来？国际社会疫情的源头的调查只是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政治、经济、外交、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但是不理怎样讲，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纪俊辉指出，在取得充分证据之前，柳叶刀就发表声明引导学界话病毒来自自然界，政治化让病毒溯源的议题失去了科学精神。纪俊辉话，病毒的溯源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它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因为这个病毒已经造成了全世界这么大的伤害，使到溯源的问题变得是非常之敏感，令到溯源这个议题变得是错综复杂。大家是希望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去年2月柳叶刀的那篇声明说病毒的来源是自然，不应该从人为的方向找，某个程度上面他是想要引导整个学界不要朝那一个的方向思考，他个人在纯粹学术的观点上面是觉得不应该。柳叶刀是非常有声望的顶级的医学期刊，他们会发表这样的声明，从纯粹学术以及科学的角度来看有很大的问题。目前病毒的来源是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就是自然发生，一个就是人为。到目前为止更加不要讲是去年，一年前大家还未有充分的证据能够绝对地说这个是一定来自自然，或者是说一定是来自人为，两方面都缺乏证据。从学术以及科学角度来看，在缺乏完整证据之前就要断定这个一定是来自自然或者是一定来自人为的，这个就是失去了科学精神。杨建利认为，新冠疫情被高度政治化的始作俑者是中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情况之下，其他国家只能够动用情报手段进行病毒溯源调查，这个是常情。杨建利表示，首先政治化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不单止将疫情政治化，而且病毒源头的溯源亦都政治化，使到正常的科学研究都未有可能。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去做病毒溯源的调查，中国政府不要叫调查而是讲共同研究，而且到中国两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在酒店里面是关闭住，而且关注的时候还是进行政治教育，剩下来两个星期还参观政治展览，根本就是和纯粹的科学调查相差甚远。更加不要说中国政府控制所有的信息和控制了了解信息的人，这个是科学调查基本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国家想了解真相的话，就不得不动用情报部门，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去得到一些的线索或者是证据，这个是自然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欧洲一间知名智库认为，欧盟应该建立有效可信的机制来到应对中国等国家从事经济胁迫行为，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指出，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制定反胁迫工具，对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甚至是美国等发动的经济胁迫和经济勒索进行压制和反制，计划今年秋天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对这项政策建议表示赞同的理由是，欧洲正面临中国等第三国家所实施的经济胁迫威胁，中国愿意使用经济惩罚手段来到试图更改欧盟的政策。报告举例说，欧盟今年三月对四名侵犯人权的中国地方官员实施制裁，中国随后对欧洲议会成员智库和阿迪达斯等欧洲公司实施制裁，尽管造成经济损失十分有限，但北京主要是想对欧盟发出信息，即中国准备利用经济胁迫手段对欧洲的政策选项做出直接回应，要欧洲独立做出正确的判断。报告表示，北京方面通常都不愿意对欧盟使用很多能够使用的经济手段，但随着美国和欧洲联盟再度趋于紧密，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北京方面就会进行经济胁迫，中国越大，中国的经济胁迫就会更加有可能更会产生效果。报告说，有些欧洲人可能希望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已经显示这样做会面临巨大经济惩罚的风险，尤其是欧盟尚未更加坚韧，中国近年来已经展示它愿意而且能够使用的胁迫，譬如是对澳大利亚、德国、荷兰和加拿大，中国新近通过的域外出口控制、反制裁法律和禁止性法规都证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征收了 10% 的关税，中国还威胁提高汽车税收，试图迫使德国接受华为参与德国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报告指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近期得到显著改善，但欧盟需要明白，美国并不能够永远都会提供帮助，美国也必须明白，欧洲人对美国优先的政策延续依然担忧，反制经济胁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加强欧盟的经济力量，完成并加强欧洲的单一市场建设，提高欧洲竞争力，减少第三国家能够利用的弱点。报告最后指出，欧洲需要继续奉行多边主义，反胁迫工具只能够用做最后的手段，当需要出现时，欧洲人需要做好准备，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安全行驶，同时维护自身的人权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宣布将会在这个星期离任回国。多间传媒报道，预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将会接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观察人士称，华盛顿外交圈以及美中之间的延迟碰撞或将变得更为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6月22号在推特发文表示，将会在这个星期离任，带着在美国多年的美好回忆以及各位给予的友谊返回中国。崔天凯指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希望双方能够以长远以及战略眼光来看待两国的关系，为共同的未来继续努力。一日之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崔天凯的一封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崔天凯在信里面说，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个是他外交生涯当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还表示， 中美关系正在系处于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系经历新一轮的重构，面临住对话、合作以及对抗冲突之间的作出选择。不同于中国外交界近年来盛行的强硬的战狼作风，徐田海被视为是中国外交官当中风格较为温和的一员。他在2020年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暗示一些的中国外交官散布的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的。战狼外交官代表人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3月12日在推特发文暗示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徐天海则是表示病毒来源不应该由外交官进行揣测。对于秦刚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猜测，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取代崔天海的秦刚可能是采取新战狼模式的中国外交官。秦刚曾经是直言声称反对中国的言论是来自恶狼的毫无根据的抹黑诋毁。这个表明随着较为温和的崔天海返回到中国，华盛顿外交舞台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常驻台北的时事分析员以及是记者后将在詹姆斯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任命是很有趣，因为秦刚是未有与美国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但是他补充说，在中国政权的控制底下，外交官是可能没有多少的回旋余地。他还预测华盛顿外交圈将会看到更多言语上的碰撞，两国关系仍将会恶化。彭博社的记者、中国文章解放军的作者彼得马丁较早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秦刚确定接任，显示习近平并不在乎驻美大使是是否有足够与美国交手的经验。他说，如果秦刚被选为是驻美大使，这个将会显示有报道说秦刚和习近平的关系不错，这个亦都显示派驻到华盛顿的人是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以及信赖，亦都意味着这个的任命不需要美国事务专家。在崔天海之前，过去的传统是派驻到华盛顿的人要在对美国的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杨洁篪是绝佳的例子，但是崔天海不是，他是亚洲专家，秦刚是欧洲专家，他的职业生涯很多时间是在英国度过，所以他是认为如果秦刚被任命为是新的驻美大使，这个意味着政治信任或者是比对驻在国的专业经验更为重要。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成斌表示，在21世纪大使是主要是在两国关系当中保持人性化的手段，对东道国政府表示特别的高兴或者是不满。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大使普遍是被低估，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洛格费，他通过定期更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图片来证明中国的虚假面孔，揭穿中国声称的北京污染减少亦是空气质量高的谎言。至于下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可能面临着什么的处境和挑战，马丁指出，在美中都不改变根本政策的情况底下，两国大使很难发挥作用。他说，关键的困难之处在于美国或者是中国在不作出根本政策改变的情况之下，两国关系很难有所改善。他亦都未有看到任何一方在这里这样做。促使美国当下对中国感到焦虑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产业政策、中国处理领土争议的方式、中国在新疆人权的状况、中国政治体系在习近平治下的日益集权化，这些都是中国内政的核心部分，非常之不可能改变。但是如果不变，美国的国会、智库以及行政当局就很难在对华关系上面是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马丁紧接着说，同样如果美国不停止在这些方面批评中国，中国也都很难采取更为软化的姿态。他认为目前看到的美中之间很多紧张关系根源是来自于政策偏好上的分歧，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的不同，这个对任何一方的新任大使来讲，要对双边关系的基调作出任何根本的改变都是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丁认为中国外交官会继续战狼外交，但是鉴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客气一些。他还表示，中国从来未能够好像对澳大利亚、法国或者是加拿大那样，对美国亦都采取同样的战狼口吻。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外交的口吻亦都反映在这一点上面。他确认说，战狼手段会继续下去，但是相比其他的国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采取不一样的形式，会更加礼貌一些，因为美国更加强大，他们是需要更加认真地倾听美国是说些什么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计划星期五6月25号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目前贺锦丽正努力试图压制边境移民激增，同时检视中美洲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副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贺锦丽将在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陪同之下前往德州的埃尔帕索，那里主要是移民入境点之一。本月较早时候，贺锦丽访问了危地马拉、墨西哥，并明确地话给移民听不要来美国。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移民，以及来自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移民，一直长途跋涉陆续来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逃离家乡的贫困和犯罪，其中很多人都是徒步旅行家。美国边防人员正面对20年来最大数量的无证移民，今年5月他们在边境拦下超过18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单身的成年人，这个数字略高过3月份和4月份的17多万人。大多数移民来自拉丁美洲，但或亦都有好多嚟自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同埋一啲非洲国家。自拜登总统同贺锦丽副总统今年一月份上任以嚟，边境移民人数激增。先前拜登曾经表示，佢将会喺移民问题上采取按佢所讲嘅比特朗普政府更为人道立场。拜登请贺锦丽督管通过解决拉美民众背井离乡的根本原因来压制移民大潮的相关努力。拜登已经叫停了前总统特朗普的边境墙建设，与将移民逐回本国的前任不同，拜登允许无人陪伴未成年人进入美国，但同特朗普一样，拜登拒绝让一整个家庭和单身的成年人进入美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每日被扣留的未成年人的平均人数目前已经降到640人，不过另有16200名未成年移民正被美国卫生当局看管，同时美国政府正试图将他们安置在他们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亲人那里，或者交给愿意将他们带回家抚养而且已经通过审查的照顾者。共和党人将边境移民激增的问题归咎于拜登。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在6月初与贺锦丽会面前亦都话俾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听，拜登一上任就在第二日，贩运人口的土狼就在组织一班小路仔带他们去美国。在贺锦丽首次以副总统身份出国访问期间，他经常被问及为什么还未访问美国墨西哥边境，对这些问题感到懊恼的他在回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时表示，他自上任以来亦都没有访问过欧洲。共和党人批评他没有走访过边境人满为患的移民收容设施，共和党人还一度公开展示一个牛奶盒模型，上面印住他的相片，相片上方的配文是边境无踪影。贺锦丽的边境之行宣布了之后，正考虑是否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部边境危机被忽视几个月之后，好好，我们终于让贺锦丽去看看他们造成巨大破坏和死亡。这个是拜登结束我非常强硬但也很公平的边境政策的直接结果。特朗普说，如果不是他和德州州长阿伯特计划下个礼拜亲自访问边境，他原本永远都不会去那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拜登政府近日公布一篮子政策，旨在解决关键领域供应链的脆弱性，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分析指出，政府的投入有利于重建供应链的韧性，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揭示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为了抑制疫情而采取的封锁阻碍了货物的跨境流动，医疗等关键的物资的短缺在美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在之前，随着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供应链已经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在原材料、电池等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上面占据主导地位，令到公众担心北京将继续利用经济杠杆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话，在过去的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的大部分供应链节点被外包并且是转移到亚洲，主要就是转移到中国。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专注于优化的成本，从而失去了对弹性、可持续性以及国家安全的关注。为了促进关键供应链的回归，拜登政府这个月初公布了供应链脆弱性百日审查报告。这份250页的报告对美国在四个关键领域的供应链脆弱性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涉及到半导体、药物、关键矿物质以及大容量的电池。白宫在这份总结报告当中指出，虽然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危机是放大了供应链的问题，但是几十年的投资不足以及一些公共政策决定导致了多个行业以及诸多产品都面临着供应链脆弱问题。报告还表示，与此同时，评估结果显示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持以及加强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并且能够在关键行业以及价值链关系体系上面重建美国的生产能力。总体而言，为了解决上述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脆弱的问题，拜登政府将会牵头加大投资，支持关键药物以及先进电池的国内生产，加大对关键矿物的国内开发，和盟友合作解决半导体供应短缺的问题，并且增加国内芯片的产量。报告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交通运输部长以及农业部长将会组建一个供应链的工作组，专注解决美国在过去几个月出现的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赖恩斯表示，报告体现政府决心在供应链问题上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个是有助于恢复美国供应链的弹性。他在分析报告当中说，政府在促进重要的领域的研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必要，促进在在岸生产或者是基于可信赖的伙伴的关系发展安全的供应链。美国以前就是这样做过，而且很擅长这样做，如果处理得当，结果将会是更加有弹性的供应链，也是更加安全的美国。在中国和美国竞争下一代技术主导地位的背景之下，该个报告的大部分内容直指中国的优势领域，其中同中国相关的词出现超过500次，要求打击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加强美国本土生产。分析普遍是看好在美国政府主导下加大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并且督促尽快就如何调整和安排供应链上的投资提供明确的方向。由于报告拟定政策的实施还是处于早期的阶段，最终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奥巴马政府的前亚洲问题专家古德曼对美国之音话，百日审查的范围以及红心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官员被赋予的时间有限。报告正确地指出，国内经济的强劲以及韧性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专家还指出，美国不可能亦都不适合生产它所需要的所有产品。在重建供应链的过程当中，理想的方式是确保关键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并且多元化供应来源。这个要求在美国制造和经济多边主义之间的稳准界限。加强药物的本土化制造是白宫报告的重点之一。美国将会组建一个公司联合体来生产50到100种的关键药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会为此而投入$6,000,000，致力于解决药物短缺以及质量控制问题的美国非营利性组织 的发言人福特表示，多元化的供应链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注意，如果药品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福特对美国之后说，目标是令到更多而不是全部的生产回到美国，并且确保美国的药品供应链不会导致基本药物的持续短缺，并且能够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的情况，譬如是大流行病。相比前任特朗普，拜登更加强调北美内部协作的重要性，这个有助于供应链的优化整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